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啊，对了，元宵节。让我们站起来，我们跟左右邻居的说，元宵节快乐。不知道其他地方哦，在台湾的话，如果过了今天元宵节以后，一切都要恢复正常了，都要恢复正常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所以好好把握，今天回去煮个汤圆庆祝一下。你不管吃不吃汤圆，你都要多一岁的，好、哦、还是吃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神，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可以身体健壮，灵里面欢喜的，每个礼拜天来到你的圣殿，来与你面对面。主啊，你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田，柔软，土是松的，以至于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心田里面去。我们这样在你面前仰望，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为什么讲要来讲十个童女？因为我看到青草地他们在预备十个童女的这样的一个话剧的时候，哎，让我有点分心了哈。原本我是在准备罗马书的，我就想要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这十个童女。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知道，只要是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来过了，但是呢，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他是要从天上降着云，然后要来审判这世界的所有的活人跟死人。耶稣说他会再来。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耶稣要再来，这个对你在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你的心态有没有影响？耶稣要再来，你是把它当作一则新闻来看，还是觉得说，哎呀，耶稣要再来，从初代教会的保罗开始就一直说耶稣要来，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啊。这个是暂时不会发生的事啊，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他们等啊等啊，等不到主耶稣，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的就去 happy 了哈、哦。实际上我在看那些啊，看你们在演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像那五个童女一样，怎么说？因为另外那个聪明的五个童女，他们好像什么也不做，而且生活当中了无生趣，他们就在那边等，他们就在那边等。可是另外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哇，他们好快乐哦。我不知道你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有没有很羡慕那五个童女，他们享受，真的是及时的享受哈、哦。啊，知道，哎呀，那个还很久啊，干嘛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啊，整个生活看起来就是好无聊哦。这就是我们世人的景况。或者你听说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哎，有些人会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觉得说上帝说的话他必要应验。我换一个方式来说好了，弟兄姐妹，假如啊、现在的气象报告说明天他一定会下大雨，那么你明天在出门以前，你会不会把晒在外面的棉被跟衣服赶快收到屋里面来？或者是啊，你明天要出门以前，你会不会要快快的去拿一把伞 然后才出门。其实这个就是信或者是不信的一个分界点。相信的人呢，他一定有一个行动来配合，行动是信心的一个很具体的彰显。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了好多的比喻，来说明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准备好跟没有准备好两者之间的差别。首先，耶稣比喻他自己就像一个新郎一样，他的再来呢，就如同一场的婚宴，众人呢在地上等候，并且呢热切地为着这一场婚宴来做准备。可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面临到啊一个这个五个童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疑惑，或者是说，哎，你有遇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呢，最后他们被拒绝参加新郎的婚宴。那主在这一段比喻里面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五个童女，他们是代表没有得救的人，还是代表他们曾经得救却失去了救恩的人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首先，十个童女他们最初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等待新郎，而且呢他们的灯点着充足的油，那等候主再来的人可以说是代表那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吗？第二个就是，如果新郎早一点来，那十个童女都可以同时的进入婚宴，他们都在同一个时间啊，为那个将要来的那个新郎做好了准备。但是有五个童女，因为新郎迟迟的还没有来到，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准备好。那我们要来想一想，如果是未得救的人，那他们会随时的预备好主耶稣的再来吗？第三点，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耶稣在橄榄山啊，向他最亲近的四个门徒彼得、雅各、安德烈跟约翰讲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所以耶稣他不是对一般的众人讲，而是对着他最亲密的四个门徒来讲。那这四个门徒呢，其实他们是得救的人，因为他们得救，所以他们需要为主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呢，对他们说，那时你们要谨慎，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你们不晓得。所以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要彼得、雅各、安德烈跟约翰不要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呢后来却没有准备好。第四就是新郎对这五个愚拙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说的是我不认识你们，而不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表示他确实认识他们。当初他们和其他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都在等待着新郎，所以如果新郎早一点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的进到婚宴里头，就不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第五个， 耶稣在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耶稣不是在谈论这个世界的国或者是撒旦的国，他谈论的是上帝的国。他谈论上帝的国会是什么样子，就好像那十个童女都在等候新郎。我们说有一些开局很好的人结局并不好，这就是说五个童女代表那些曾经得救，但是呢他失去救恩。这个比喻的唯一的信息可以在耶稣他在比喻结论的时候可以找到。耶稣要告诉我们说要准备好，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个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十个童女的比喻啊，在十个童女比喻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很简短的不忠的仆人的比喻，是在24章里面45到51节，也就是耶稣啊对彼得、雅各、安德烈和约翰所说的话。他说谁是有忠心，谁是啊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按时分粮。主耶稣说这样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他是有福的，主人呢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如果是恶仆，如果是不忠心的仆人，他觉得主人还没有来，就像等候新郎一样，他迟延了，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比喻告诉我们说，哎，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个仆人的主人就要来了。主人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他会重重的处置他，他必要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十个童女那五个愚拙的童女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好欢乐哦，哦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要问你，是那聪明的五个童女吗？你是不是凡事都有准备呢？就是没有为主的再来预备好。我们会为结婚，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要为结婚准备，我们要出国的时候我们会为出国准备，我们会为我们将来要长大的儿女，甚至他现在还在读书的时候，为儿女的需要，为买房子，为我们的考试准备，甚至我们会为我们将来的后事来预备，却独独的对于主的再来呢毫无预备。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现象。在13节里面，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8章，他把天国跟外面的黑暗做了一个对比，他说在那里你必要哀哭切齿了。或者你是想要像那五个童女一样，在天国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接着他在13章告诉我们说稗子跟麦子的比喻，他说天国之子呢，他继承了他们父的国，而那个恶者之子呢，被扔到火湖里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同样在13章47到50节里面，他又讲了一个短短的撒网的比喻，他要把恶人跟义人分开，恶人呢要从义人当中被除掉，他们会被扔在火湖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弟兄姐妹，你注意听，我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们重复出现的是要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要在那里哀哭切齿的。在二十二章的婚宴的比喻里面，耶稣把一位国王为他儿子举办一个盛大的婚宴，跟外面的黑暗呢，又再一次的做了一个对比。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参加婚宴，你就要预备好自己，你要穿好礼服，要预备好进入这个婚宴，否则的话，你就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我们再看二十四章，就是我刚刚说的有忠心见识的那个仆人，在主人的家中呢，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那个恶仆呢，则要被腰斩了，而且呢，要跟假冒为善的人同处一个地方。他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里面，所有那一些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和要哀哭切齿的人的那一个地方，其实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就是地狱。来到才干的比喻，耶稣在橄榄山，其实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你会知道他就是针对他最亲密的四个门徒，彼得、雅各、安德烈跟约翰，不是针对一般大众。耶稣显然是在警告这些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像埋葬了一千个银子的那个仆人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被神所呼召的这样子的一个门徒或者是信徒，我们都是世界上这个世界的管家。神给我们不同的才干跟恩赐，虽然我们的恩赐不一样，但是神他却要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来尽力的服侍神、服侍人。所以将来上帝要再来的时候，他必要按着他给我们多少的恩赐来跟我们算账。就像那个主人一样，他分给仆人有五千、有两千、有一千，虽然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但是呢，神他不希望我们浪费了他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银子。所以在耶稣所有的比喻里面，主人呢，主人称赞那个五千的还有零两千的，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当主人他回来要跟这些仆人算账的时候，对仆人的那个工作评价是以忠心跟良善作为标准。所以同样的，忠心跟良善呢，其实也是神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一个审判的标准。将来神要跟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才干恩赐来服侍神，好让我们将来能够坦然无惧的可以站在他的面前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再来，我要看带你们看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在橄榄山呢，已经有两次的预言说，有些人呢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其实都是针对人做了什么或者是没有做什么。我们会说，哎，救恩是出于恩典，因为罪人他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犯罪的一个许可证，其实上帝呼召我们悔改，而且要顺服。 耶稣在这个比喻，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里面，再一次的揭示人，你要获得永生或者是受到永远的惩罚，是基于人做了什么和不做什么。绵羊它预表了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有爱弟兄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出现。相反的，如果他没有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山羊呢，他就不爱他的弟兄。我刚刚说了，有信心的人呢，他其实是透过他的行动来彰显他的信心。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是透过他的爱和顺服来证明他们是相信主耶稣的。所以那些没有表露出爱跟顺服的人，我们就说他是没有信心的。有真信心的人呢，他必定会有爱心。所以很多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哎，就会有一个疑惑咯，那就是一个人得到永生或者是永行，是因着信呢，还是因为他的好行为呢？特别我们现在在读罗马书，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哎，绵羊到永生里面去，而山羊呢，山羊到永行里面去，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啊，这样的解释跟圣经里面的那个因信称义的总原则是互相冲突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呢？怎么样解释绵羊跟山羊？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主耶稣是对着他最亲近的四个门徒来讲这个比喻，所以绵羊跟山羊指的是真假基督徒，而耶稣要强调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必定会有爱心去爱周围的人。就像雅各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一个有信心的人呢，他必定会有好的行为。是，我们不是因为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要有好行为，这就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因为好行为是真信心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基督徒，他必定会显出上帝的爱。我们说，我们的主他融入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与有需要的人，他在他们当中。所以在四十节里面，王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呢，如果你们坐在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第四十五节，王也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主看一个最小的弟兄的那个苦难，那个难处，就是他的难处。那个最小的弟兄，他的需要就是主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主跟那些饿了、做客旅的、赤身肉体的、生病的、在监狱里面的，他与我们认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安慰？特别是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有没有体会到主是这样的与我同在？主他不但看见了，他也感同身受。就像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主耶稣对摩西说，他看到了，他听见了，他看到他的子民在埃及被虐待了， 所以他要差遣摩西去把他们领出来。爱主的，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爱来开始，主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多么伟大的行动，他要求的只是我们对周遭的人、有需要的人付出一点关爱，帮补生活上有缺乏的人，去看望一些身体上有病痛的人，甚至是探望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主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的这些周围的环境里面，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的里面来彰显主的爱。有一些人就试图的说服我们说因为这一句话，万国都要聚集在耶稣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就像牧羊人将绵羊跟山羊一样分开一样。他们说这个不是对人的审判，而是对国家的审判。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绵羊他继承了创世以来为他们准备的王国和永生，而山羊呢，山羊则被扔到永火里面去，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他们将要承受永远的刑罚。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身份，其实是决定了我们是要到获得永生呢，还是要遭受到永远的处罚。如果我们是绵羊子民，却对主耶稣没有信心、没有爱、没有顺服，那你即使是生活在绵羊的子民群中，你就一定能够承受永生吗？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活在那个山羊子民的群体当中，可是在那个群体里面你却相信主耶稣，你爱主耶稣，你也顺服主耶稣，那你是不是因为生活在山羊的子民群族中，你就遭受到永远的刑罚呢？其实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不是你生活在哪个群族里面，而是你的表现，而是你的行动。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解读耶稣所说的绵羊跟山羊未来的审判呢？我们应该要相信耶稣他说到做到，耶稣他在圣经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可是山羊呢，他以为自己是绵羊，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陌生人，或者是你赤身肉体，或生病，或是在监里而不顾你呢？山羊这样子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知道这个就是耶稣，那么我会去做。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主耶稣来过了，可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当我们有人忽视了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或者是忽视了耶稣，那我们就是山羊，那我们就是得救了却可能是失去救恩的那个人。在撒网的比喻里面一样啊，他把恶人跟义人分开，他把败子跟麦子分开。我们也看到四福音里面，他说被称为耶稣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母亲，是因为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他们是那些听了上帝的话又遵行的人。可是许多的假教师 声称基督徒不会成为绵羊跟山羊的审判的一部分，因为那不是审判人，那是审判国，是吗？是这样吗？他们怎么知道的？那承受永生的羊又是谁呢？主耶稣这样说，表示呢，其实他托付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素质，而是为了要帮助身边那些困苦的人。主要我们透过关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才会教导说，坐在那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将来的审判不单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更在乎的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在比喻当中，主耶稣他没有指责左边的山羊大奸大恶，而是因为他们疏忽了，甚至他们忽略了对困苦人的关顾。我们说我们信仰的价值观不同于世界的价值观，而且丰盛的生命呢，并不是指我们要透过工作而拥有更多的财富、名誉或者是地位，而是透过关爱别人来服侍主。如果你们还记得，那么谭长老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就像我在会后所说的，当我们在自我介绍，你不要介绍你的工作，不要介绍你的头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介绍自己？我们说所有的绵羊都是蒙恩得救的前山羊，也就是还没有得救以前的山羊。因为山羊得救唯一的途径呢，就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当山羊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恩典呢，就会把山羊变成绵羊，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圣灵在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所以加拉太书才会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有哪些？第一个就是仁爱。不管是讲到不忠的仆人，或者是十个童女，甚至是才干的比喻，都有相似的意义同在，就是叫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最后我们可能会被拒绝进入神的国度，并且呢，更糟的是会被扔在地狱里面，就是在那个黑暗的外面哀哭切齿。这三个比喻最初都是当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的人来说的，这个意味着说得救的人可能会失去救恩，而不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是平衡的，是互相平衡的，它不是你是得救永远得救，你得救以后，这里耶稣用了好多比喻告诉我们，你可能会失去救恩，要不然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怎么会进不去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他像贼一样，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他就来了。童女等着要迎接即将抵达的那个新郎，可是因为我们就像那个忠心的仆人一样，其中五个聪明的童女知道新郎不久就会来到，所以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妥当了， 但另外五个童女她疏于准备，所以当新郎抵达的时候，那五个童女已经被摒弃在门外。当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们很欢乐，我们把它当作一出戏来看，实际上这是耶稣的比喻。主人把家业交托给三个仆人，其中两个他很好的去运用上帝给他的才干跟恩赐，而且呢为主人赚得了利润，所以他得到奖赏。但是另外一位不是生产的仆人，他把那1000块埋在地底下，就像他这样的行径，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最后的下场就是被赶出去，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一直的被告知说，我们要警醒，要在上帝的事工上面多结果子，我们自己也要有那个圣灵的果子。但我们就会问，上帝究竟要我们赚多少才够，才会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最后一个比喻带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那个审判日，我们看到有两群人，忠心的仆人会好好的运用上帝给他的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而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最后的审判日就是判到永刑的地狱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过日子呢？我们看到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好无聊哦，好枯燥哦，不像那愚拙的五个童女多欢乐啊，他们享受，他们歌唱。我们应该要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透过出于爱心跟慷慨的行为，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好像只是呆呆的坐在那边。如果只是坐在那边预备，坐在那边就不叫预备了哈，叫等待。实际上我们在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要预备的。这就是上帝希望我们去赚取的，就是为了耶稣再来而生活。在持续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目要更加的定睛仰望上帝，努力自己的工作，努力服侍上帝，管理好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当神在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岂不是也吩咐他们要照看管理这世界吗？所以智慧的人会跟耶稣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为主要再来的这一刻呢做好准备。愚昧的人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就像那个不忠心的仆人一样，他们觉得主人还没有要回来，而没有预备好，继续的沉溺在他欢乐的堕落的尘世的世界里面，甚至可能公开挑战或者是拒绝耶稣的救恩。弟兄姐妹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是跳脱了罗马书，但是他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常常的警醒，即使你要再来这样的一个预言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迟，也让我们能够常常预备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主啊，你让我们不再小看自己，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相信 神，你喜欢用软弱的人，神，你喜欢用平凡有缺点的我们去完成不平凡的事。我们的软弱包括了我们身体上的限制，我们的软弱的个性，或者是我们有不好的背景，或者是有不好的过去，甚至我们的才干跟智能可能跟别人比起来都有缺陷。但是主，你不看这些，你看的是你给我们多少，你就要按着你给我们的来审判我们，让我们不再因为自己的软弱退缩，而是能够向主祷告说，主啊，愿你使用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去完成那个不平凡的事，好让我将来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你要再来的那个审判。主啊，当我生活在这个尘世间的时候，当我在单单顾自己事的时候，求你常常地来提醒我们，求你让我欢喜快乐地去服侍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坐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坐在你的身上。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和仰望，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